那我们开始之前，为了放松一下气氛，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大家准备好了吗？所以有一个人，他在夜晚睡觉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所住的房子着火了，眼看着财产马上就要付之一炬，他辛苦奋斗几十年按揭贷款所买下的这个房子，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马上打电话向消防队求助。所以我们想象一下，他会在这样的时候，他会期待消防队来做什么呢？当消防队员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从他的房子里面救出去之后，但是他的房子却被烧尽了。这个人缓过神来以后才意识到他的房子不见了，他特别的不乐意，他对消防员说，我叫你们来救火的，你怎么救人呢？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个人当然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消防队的优先次序肯定是先救人，但是这个被救的人他看重的更多的是自己的财产的安全。消防队给他带来的救援也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因为消防队员的使命是来救人的，他对消防队员的使命的理解也是完全的错误的。而这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来避免我们自己对耶稣的使命的错误的理解，而这也会关系到我们自己和我们整个教会对于耶稣的回应和对他的跟随。在路加福音里面，作者路加也希望原先的收信人提阿费罗先生在面对关于耶稣的使命的各种的错误的理解的同时的那些各种的声称的时候，他可以确信的知道耶稣的使命是什么。他知道耶稣的使命是什么，他就可以正确的来回应耶稣的信息。而上周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四章的一个关于耶稣的救恩的宣言，或者他的一个主张，他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看到他就是宣告的那一位来应验以赛亚先知预言的，在四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上周的时候 John 已经帮助我们看到了这一段经文，也是特别的重要的，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在这个地上的事工的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十八节，四章的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正上周已经帮助我们理解到，这里所指的贫穷、被掳、瞎眼、受压制等等，这些词都是指的是，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里面指的都是神对于以色列他们悖逆神的一个审判的后果。而他宣告的主悦纳人的喜年，指的也是神赦免人罪孽的时候，而并不指的是表面上的贫穷、被掳和被压制。而在今天路加福音的经文里面，同样的，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耶稣的使命是来解决罪的问题。耶稣的使命是来解决罪的问题。而今天经文有四个故事，不知道我们大家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么一个习惯，感觉每个比喻、每个故事都可以把它单独的来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福音书有点像耶稣的语录，记载了很多耶稣做过的、说过的不同的事情，每个故事感觉都可以独立的分开的看。当然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圣经的出版的编辑给他每一段做的这么一个标题，经常会更加的加深我们有这样的印象。我们读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标题，而忘记了整个福音书其实是一个连贯的故事，而作者把这些材料安排起来不是一个语录，不是一本论语，而是把这些材料按照这样的方式特定的安排，是为了突出他本来想表达的一个特定的目的的。所以在今天四个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的使命是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故事，也是第一点，耶稣来招罪人，为天国得人。经文的开头我们就看到耶稣已经在做上周我们看到了他已经定义优先来做的事情，不是去医治更多的人行神迹，而是去宣讲福音，而众人也来听神的道。他选择一个特别奇怪的讲台，看到了一艘渔船，然后进去了。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上了西门的那一只船，请他撑开，离岸不远就坐下，从船上教导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我看到西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专业的渔夫，在第五节里面他自己也说，他们劳碌了一整晚也毫无所得，但是他因为耶稣的话就照着做了，这与他们这样专业渔夫的经验完全相悖的事情。但是于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昨晚上劳碌的一晚毫无所得，但是现在他们所打上的鱼把网都要撑裂了，他们还需要其他的渔船来帮忙。看到这样的情景，渔夫西门无疑地认识到站在他面前的耶稣，其实坐在耶稣前面的耶稣绝非一个凡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全能的宣讲神国的福音，他又能带着如此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权柄来实行神迹。而在这样一位耶稣的面前，他的反应是恐惧战惊，因为他自惭形秽，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并不是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接待耶稣这样一位伟大尊贵的君王，也不是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行政管理能力来在耶稣的手下来效命，而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贫困不是在于物质上的，而是属灵上的，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意识到自己对神的悖逆。第八节我们看到他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敢，怎么配得和神从神那里来的耶稣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呢？其实不仅是西门，另外的雅各和约翰他们也是同样的反应。但出乎意料的，或者是意料之中的，耶稣并没有离开他们。虽然耶稣并不有任何的义务要和他们在一起，但耶稣这样的回答，第十节，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耶稣直接的给他这样一个罪人一份新的工作，他招这位充满了畏惧的罪人加入他传讲神国的福音的使命。而面对拥挤他的群众，耶稣去要实现他的章程，实现他的纲领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召集更多的人，去召集更多人来到他面前，去释放和拯救他们。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有一个企业做广告的话，你需要一个正确的代言人。我们很难想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他会请一个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给他们做代言人拍广告，但是这个来宣告神的圣洁的国度的耶稣，他的代言人却是一个罪人，却是一群罪人。但是这恰恰的是最合适的代言人，因为耶稣就是来释放拯救像彼得一样的罪人的，所以彼得是再合适不过的代言人。而耶稣来到渔船这里来呼召这些渔夫也是意味深长的，这些捕鱼的渔夫他们跟从耶稣以后的职业也是类似的，渔夫把鱼聚集起来，而耶稣的跟随者却召集更多的罪人来到耶稣的跟前，让他们 的罪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继续可以来看第二个故事，耶稣来洁净罪人。为了继续发展我们刚才看到解决罪的这个主题，路加在这里记载另一个故事。十二节我们来看，有一次耶稣在城里被一个麻风病人看见了，而麻风病在圣经里面指的是旧约律法里面所提到的一系列的传染性的皮肤病，虽然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的惨不忍睹的一个皮肤的病，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属灵的不洁净。而它的不洁净也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比别的人罪更重，因为圣经从来都没有把个人的罪和他们所承受的疾病和苦难一一对应的联系起来。而这麻风病的存在也是这个世界被罪所败坏的症状之一。这样的一个不洁也意味着所有的麻风病人他们只能在城的外面生活，他们不能和神的其他的子民在一起。而这样一位麻风病人在城里面来找耶稣，必然也是听说了耶稣的名声，才不顾这样的禁忌也要来到他的面前。他见到了耶稣的反应也是体现了他对自己的状况的清楚和自己的谦卑，他意识到自己的不洁和他自己的不配。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他把脸伏伏在地上求他，主啊，如果你肯让我洁净吧。他其实完全的理解被洁净不是他理所当然的权利，他也完全的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能不能被洁净完全在于耶稣肯不肯。而在这十三节，耶稣的回答没有留下任何的悬念，他伸出手去摸这个按照律法不应该被触摸的不洁的人，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在这里我们体现出来的耶稣的使命其实不是单纯的来救病治人医治他的麻风病，而在这里作者想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是他是来让人洁净的。那个人所求的和耶稣所应许的，包括耶稣之后让他去找祭司去证明的，都是他是洁净的而不是来医治他。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是来扭转罪的后果。我们同时也看到耶稣他不愿意这个麻风病人去四处的传讲，因为显然当时人对于耶稣的使命的理解是有错误的。第十五节我们看到所有人来找耶稣更希望的是得到他们的疾病被治愈，所以耶稣离开群众退到旷野里去祷告。他所行的神迹一方面确实是他的怜悯来医治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证明他就是那位以赛亚书先知里面预言的有能力来拯救人脱离罪的神的仆人。我们来看第三个故事，第三点，耶稣来赦免罪人。在第三个故事里面，一个寻求耶稣医治的人他是如此的心切，他的朋友们为了可以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不惜上房揭瓦，不惜去破坏别人的私有财产，也要把他从房顶上面坠下去放到耶稣的面前。在二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就说，朋友，你哪儿不好，我给你治治。没有，这不是耶稣所说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就一种特别好的读经的方式，帮助我们读经的方式叫做用手指遮住然后在心里面填空。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在脑海里面所想象耶稣说的话往往不是圣经上确实所记的。耶稣说的是你的罪赦了，不是你被医治了。这样一句话的分量其实太大了，而二十一节里面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理解是特别的正确的，除神一位以外 谁能赦罪呢？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如果他没有赦罪的权柄的话，这确实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应当被处死的亵渎神的罪。他凭什么说这样的话？耶稣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说这话的分量，也知道这会引起什么样的议论。我们知道赦罪这个事情是个概念，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也只有神才能做的一件最难的事情。但是同样的，医治一个罪人医治一个瘸腿的人让他站起来，同样的也是一个看得见的，但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情。所以为了证实他自己确实有从神来的权柄，耶稣在24节说，然而为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立刻当众起来，拿着他躺过的床颂赞神，回家去了。他的一句话就可以让瘫痪的人健康。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多年卧床瘫痪的话，他的肌肉都会是萎缩的，但是他可以立即的恢复站立起来，扛着自己的床回家了。耶稣的一句话同样的不只是有能力来医治他，同样的有能力来赦免他的罪。只要是像那个瘸子一样来到他的面前靠着信心，就可以得到耶稣的赦罪。耶稣确实是来赦罪的，他医治的能力也是证明他是有权柄赦罪的。我们来看第四个故事，第四点。同样的，其实这是更大的一个同一个故事，第五章的最后这一个故事，其实开头他继续说，27节，事后耶稣的出去。在耶稣刚刚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明确的宣告了自己赦罪的权柄和使命的之后，他自然的也就来到了一个罪人那里。在27节，我们看到他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那里。所以税吏是什么人呢？税吏在当时的社会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政府公务员，他们代表的是占领着神的子民应许之地的外邦的罗马政权。他们又更像一个承包商，他们从政府那里得到征税的权利，但是他们又常常的利用这样的权利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征收比政府所定的税率更高的，他们是欺诈穷人的。但是他们其实更像在中国历史抗日战争时期里面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和叛徒。但是税吏在当时人的眼里的形象可能还叫更胜一筹，因为他们是借着外邦人的权势来欺压神的子民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时的社会可能都是人人喊打的一个人，耶稣看到了他，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的文艺复兴的卡拉瓦乔的油画，就是描述这样的这一个故事的。而这画中所描绘的就是这一个似乎被凝固的瞬间，当耶稣伸出手指向他说，来跟从我的时候，画中的利未一脸愕然，用手指着自己，似乎就在说，我，你确定吗？真的是我来跟从耶稣。他前面的桌子上面还散落着他才征税来的钱币，他的罪状也清楚地在他面前摆着。今天经文虽然没有描述这样的细节，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他当时会有多么的惊愕，多么的受宠若惊。而路加这里也简明扼要地描述这么一个意味深长的回应。28节，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撇下一切 起来跟从了耶稣。而接下来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我们看到越是这样的罪人，越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罪，他会越理解这个救恩的宝贵，他可以立刻地抛开一切来跟随耶稣，大摆宴席，来和那与他一样的罪人们一起来庆祝，让更多的罪人也来认识这位耶稣。但是当那些罪孽深重人都和在耶稣一起吃饭庆祝的那个时候，那些体面的道德高尚的宗教领袖们却看不惯了。三十节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埋怨他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其实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所招的人其实就是他的使命的广告。是的，就是连税吏利未那样的人，包括像西门彼得他们那样的人，我们不会觉得一个医生和病人在一起是件奇怪的事情，但是法利赛人不理解耶稣为什么和罪人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耶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不是来帮助这些宗教领袖建立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强大的国度，这不是基督来做的事情。耶稣来是应验四章十八节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神的仆人的使命，来释放，来传讲好消息，来拯救，所以他自然要和这些贫穷的、被掳的、受压制的、在罪中的人在一起。在三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这样错误的理解这样回答：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悔改。到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耶稣的使命是什么，来招罪人悔改。这也是贯穿了整段经文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来看到整个四个故事，这些都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来思考和回应。耶稣的呼召确实是来招罪人的，是的，真的是罪人，真的是你我一样的罪人，即使是像利未这样的人，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耶稣绝对不是来帮助利未这一个高薪公务员得到一个更稳定健康的生活的，他很可能已经有了。耶稣不是只是来拯救那些经济上贫穷的人，而是也来拯救包括利未这个有钱的穷人。他和你我都一样，都是需要得到自己悖逆神的罪的赦免。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还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特别欢迎你们在我们中间。可能这样是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也是耶稣摆在这里需要我们来回答的一个问题。你意识到自己的贫穷吗？而其实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是已经意识到我们自己贫穷的人。这样的贫穷不是没有钱，而是我们处于罪中，我们面对罪的后果，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堕落，我们面对死亡以及死后的审判。我们这里大部分人应该不是杀人放火的罪人，但是罪不是只是这些杀人放火这些明显的大家都清楚的罪，那些只是一些罪的症状，而罪的本质是我们不承认，我们不顺服神的主权。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像刚才John所提醒我们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犯了罪的，在我们的意念、言语、行为上面都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只要我们对自己足够诚实的话，这是不难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数算自己的行为、言语，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如果你意识到我们自己都是贫困的话，那耶稣就是 为你而来的，就是为我们而来的。而得到医治的第一步，也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有疾病，才会去到那个医生那里。我们承认自己的贫穷，我们承认我们自己需要耶稣的医治和拯救。如果自以为健康的，相反不会去到医生那里，那么就得不到医治。如果我们自认为是没有罪的话，我们自然也得不到耶稣的赦免。但是如果我们一旦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的话，我们向他恳求，我们向他求医治的话，我们向他请求我们自己的罪得赦免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知道耶稣的回应是什么：我肯，你洁净了吧。他正是为你我一样的罪人而来的，他就是那位有权利赦免罪的，他也是那位最终会扭转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败坏和痛苦的。耶稣说：“来跟从。”而对于基督徒，确信耶稣的使命确实是来解决罪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也应该是影响我们个人以及教会对于耶稣的态度。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是来拯救和赦免罪人的。我们对于耶稣使命的理解可能会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的祷告里面。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实际上把耶稣当作一个听我们命令的消防员。我今天有一个紧急情况，我祷告一下，求他来帮助我解决。我们应该知道，耶稣已经来帮助我们解决了罪所带来的审判的不灭的火，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并且也是我们已经得到的拯救。耶稣不是一个任我们差遣的来扑灭我们生命中的小火的紧急情况的一个消防员，尽管有时候在他的旨意的安排中，出于他的怜悯，他确实的会，但是这不是他主要的使命。他不是来主要的解决我情感的困扰的，他不是来主要帮助我达到减肥的目标的，他不是主要来帮助我有健康的身体的，他也不是来帮助这个社会有一个完善的医疗体系，他也不是来帮助这个社会有更好的道德标准和减少犯罪的，他也不是来到我们这里来照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进行我们的生活，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他而是来救我们脱离罪的，而救我们脱离那不灭的火的。悔改相信耶稣得到救恩，也意味着我们要改变生命的方向，就像那四个渔夫和耶稣所招的利未，他们撇下一切跟从耶稣。而我们也需要正确的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和我们自己身上的罪的严重性。有些时候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觉得耶稣是理所当然的来拯救赦免罪人的。有这么一个无神论者开玩笑说：“我肯定神会赦免我的，如果他存在的话，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好像我们有固有的权利是可以得到神的赦免的。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罪清晰的认识的话，我们认识到神来审判我们的罪，这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神是公义的话，他一定会来审判。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来说这是你的义务来赦免我。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罪的严重性和神的公义清晰的认识的话，我们一定会像彼得一样，看到耶稣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不配。他当时的反应是：“主啊，离我而去，因为我是个罪人，我不配你在我的面前。”但是神的怜悯就是来洁净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他不肯离我们而去。而我们也应该夫妇的在耶稣面前来求他的洁净，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走投无路。如果我们确信耶稣真的是来拯救罪人的话，那我们应该可以像渔夫西门彼得、雅各、约翰、税吏利未那样，撇下这个世界起来跟从耶稣。 并且去传讲这个可以让罪得赦免的消息，像我们这样肮脏不配的罪人终于可以得到洁净了，我们终于不用再面对死亡和罪的结果了。我们会无论在学校每天学校的宿舍教室里面，还是我们利用布道周的一周的时间，都来传讲这样一个福音，或者是我们每天在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在金融城的福音周的里面，我们都去传讲这样一个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拯救。而确信耶稣就是来拯救罪人的，也应该让我们理解这个福音应该是我们没有区别的向周围的人传讲的，无论的是金融城里面公司的大老板、大学的教授，还是街上乞讨的建筑工人，这些人他们都是贫穷的人，他们都是需要得到罪得赦免的这样一个福音的。就像刚才 Lindsay 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身边的人无论看起来多么的光鲜，其实他们都是没有得救的灵魂。而作为教会，我们也有没有理解耶稣的使命，耶稣正确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耶稣来到世界上解决罪的这个使命给冲淡的话，这会意味着我们把神拯救世界的大能换成了人的方法，这意味着我们用人的方法去解决一些这个世界上罪的症状，而并不是罪的本身。我们可能会更加的被诱惑去做一些更加有用的、更看起来更有爱心的社会的福音，去肯定别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不想提让人不舒服的罪，我们不想去冒犯这个世界。没有人希望被告诉他自己是有罪的，没有人想去按照神的话语听他自己的罪。这样的福音看起来是更多人可能会接受的。虽然有很多这些事情确实是有一定的益处的、有好处的，但是这不要理解错误，我并不是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做任何的好事，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得罪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不传赦罪的福音的话，这其实是目光短浅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让一个人吃饱穿暖，但不给他们传赦罪的福音的话，这是残酷的。如果我们只一味地说我爱你，就意味着我不会说任何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的话，这也是残酷的。我们如果真正的爱他们的话，我们希望他们看到神的话语说的是什么。神的话语说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派耶稣来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说这样的福音，这才是残酷的。他们的权利不是不要被冒犯，他们的权利是听到这可以让他们罪得赦免的福音，这才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教会的使命就是传讲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这才是真正的爱心，也是耶稣的使命。一位历史上的牧师 J.C. 莱尔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没有福音的教会更无用的东西了。我们需要确信这个福音真的是来拯救罪人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兴奋地抛下一切去跟随他，去传讲这个赦罪的福音，为耶稣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多么肮脏不配的罪人来了，带来赦罪的好消息。主要帮助我们因为耶稣的呼召和赦罪的消息而欢呼雀跃，帮助我们意识到这个福音是多么的珍贵，也帮助我们可以撇下一切去跟随耶稣，去传讲福音，为耶稣基督得人如得鱼。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